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我非常的欣赏这句话，机会不是等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但是要愿意去干，就得需要鼓起勇气，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让害怕变成你的 DNA， 阻碍了你实现梦想的机会。在新的年度里面，你期待什么呢？你愿意放手试试看吗？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的勇气，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青年创业家曾以玲。Hello， 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曾以玲。我也是阿美族，我的族语名字叫做李姓马佑。
李姓马佑。
马佑。
马佑。好难念哦。阿美族语的你好要怎么念？
叫哪爱吼，
哪爱吼。
嗯，
所以如果我们去到原住民的部落，若是阿美族的，最少学好这一句哪爱吼，哪爱吼，
哪爱吼。
那他们听了会开心吗？
会，会说：“哎、欸，你怎么会知道这样讲？”这样。
可是我觉得你蛮厉害的，因为以琳看起来超年轻的，可是你会你们的原住民语。
我会基本的，因为小时候还是在部落长大。
你今年是几岁？
今年26岁。
所以基本的原住民语都还 OK，
还 OK。
但说实在话的，像你们这个年代的，会不会真的语言流失的还蛮严重？
很严重，就大家回部落的时候，就老人家就会讲说啊，怎么都听不太懂，但是其实心里面很难过。
那你会想说把它学起来吗？
有，我最近很努力在学。
真的哦。是，今天要特别邀请以琳来节目中来谈一谈你的创业的故事哦。那所以来先介绍一下你的品牌好不好？
我的品牌叫做日子如何放在 Light Day。 那日子如何是取自于我最喜欢的经文，叫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放在 Light Day 呢，它是阿美语加英文的结合，放在 Light 是阿美语的美好的的意思，所以前面是说日子如何，但是后面那段算 slogan 在讲说美好的日子这样子。一开始这个品牌是在做耳环，其实并不是摄影，然后那时候是想要透过耳环去祝福人家，说其实我们的日子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会有力量。到最后就开始，因为我本身是喜欢摄影，当我在拍那个耳环视频的时候，我就拍一起加人像进去，发现说我还是真的好喜欢人像摄影，所以我的品牌慢慢转型成人像摄影这样。
然后跟耳环的事业结合。
嗯，
那这样的话你的摄影作品里面就有很多你的客人咯。
对，就是很多客人。一开始的时候刚起来的时候，我有做一个企划，就是当你只要买我的馆，我就可以免费帮你拍照。那时候我也是重新在试水温，说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蛮多人就为了想要拍照或是喜欢我的耳环，就来当我的 model， 然后也是让我很瞬间有很大的曝光这样子。
哎，这个真的很有创意耶。哇，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把它做结合啊？
就感谢主，就刚好视频跟摄影是我都喜欢的的事情这样。
那个耳环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用自己手做，用那个羊毛毡那样搓，然后把它凑，因为我喜欢几何图形，所以也很喜欢很简约的东西，所以可能就是什么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然后不同颜色的搭配，然后在每一个耳环都会有一个属于它的经文这样。所以蛮多基督徒朋友会说，哦，我想要这段经文，可以请你帮我设计吗什么的。
还是可以客制化的。
对，客制化。
怎么这么厉害啊？所以你从小就很喜欢做手工吗？
对，我很喜欢做手工。我觉得做手工的时候可以很安静，然后也可以就是那时候在做视频的时候，其实是在与神同行的感觉。因为我每次要很多人会说，我比如说我想要蓝色、黄色，然后我就想说好，蓝色、黄色。但是他一个经文，我就在搓的过程中就跟上帝祷告说，那这个人我要送他什么经文？很多都是不认识的客人，然后或者是他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不知道什么经文。那我送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哇，这个颜色是我喜欢的，或是这段经文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我就觉得很感谢，说透过一个小小的事情，我只是兴趣，就变成一个对人家一个很棒的祝福。
对呀，而且没有想到最后就变成一个事业。
对，那时候我完全没想过。
对，其实我觉得好像很多的创业都是从刚开始是小小的，那个小小就是可能只是一个想要帮助人或者想要祝福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当你不断的去尝试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是你的事业，是你在创业了。那 像你身边应该有很多是不是信基督教的一些客户吧？那他们也很能接受这样的产品。
他们一开始卖耳环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教会的朋友，他们会那边推。然后是我去摆市集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好有趣哦，他们就来看，然后进而去了解说，原来这是一个基督徒人创立的品牌这样子。
他们有给你什么回馈吗？
他们就很好奇我的品牌的名字，说为什么会日子如何这样。然后我就说哦，是一个经文，然后就大概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这段经文，它意义对我来说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很有兴趣说，原来既然圣经里面有这段经文，因为日子如何其实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力量，就是不代表说只有基督徒才能适用这个经文这样。
是是，它是非常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就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然后又可以传福音，
对，
又可以祝福，哇，这真的很棒。我想要来谈一谈哦，以琳，你会想要做这个方面的创业，其实跟你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的事业的里面其实传达了一个很不一般的信念，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那你是从小是基督徒吗？
是，我是第四代基督徒。
哦，第四代。好像祖父是宣教士是不是？
对，我祖父是宣教士，去马来西亚宣教。
那你们家都是原住民吗？
我都是原住民，然后祖父是宣教士，然后我的外公也是传道，然后父亲也是牧师，就是在这样的基督家庭长大这样。
那这样你不是每个礼拜都也要去教会什么的？
对，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
所以对教会的文化活动就超熟悉吗？
很熟悉，就是大概知道之后要干嘛这样。
或者说对方讲了什么话，你大概知道他下一句要讲什么？
对。
那这样聚会到后面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蛮无聊的？
无聊是还好，但是我会蛮好奇，就是当周的牧者他的分享，就是有时候去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观摩，然后就会有些，因为每一间教会他们的就是都风格的不一样，所以就会有时候我都会去一些不同的教会去听一些不同的牧师去分享。
可是你小时候虽然都去教会啊，然后认识神啊，这个过程当中有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挣扎吗？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没有怀疑过有没有上帝，但是就是在很最我印象深刻也是跟日子如何这段经文很有关系，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我高中过得没有很快乐，我读了一间我不是很喜欢的学校，一个科系，也是因为那个科系让我觉得我也要走摄影这条路。那时候班上的人际关系也不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忧郁。我现在跟我的高中同学联系，他说你那时候就是很像一个鬼，就是那种忧郁的女生。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很小，小时候教会聚会的人大概就12个人，都是老人家，然后年轻人就我们家4个小孩。然后青壮年就有父母，所以完全没有像现在教会有那种很就是组织很好这样。
对啊，而且没什么同伴。
没有同伴，但是
真的蛮孤单的耶。
然后我们邻近有一个玉山神学院，他们会就是帮助我们这间教会，所以每次新生的那些神学生他们都会过来，就其中一个姐姐她就分享她的生命经历，就在这段经文，然后因为这段经文让我觉得说我找到人生的一个方向，改变了我自己的想法。
回到高中那个时间啊，为什么你会这么忧郁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我那时候蛮抗拒人的，我很害怕进入一个团体。
怎么说啊？
就是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但是其实并没有，我只是内心去否定我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啊或是什么的，就是有点忧郁的感觉。
那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去给自己贴标签？是一种自卑感吗？
那时候很自卑，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在自卑什么。
对呀、长得又这么可爱。
那时候还好。
那应该有男生追你吧？
那时候有，但是就是没有 没有那么多心思想要再就是认识新的朋友这样子。
嗯，可能光是自己的内心状态就已经搞不定了，
嗯，
就没有心情再去想那些其他五四三的，
对，
然后就很忧郁的一个状态。
嗯，
你有没有曾经忧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
那时候忧郁到我每天回家都在哭，然后我们聚会的时候，我就是也是每天聚，每个礼拜聚会的时候就在哭，说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同学怎么样。其实同学对我都还好，现在回想起来根本也不是霸凌什么的，只是那时候会哦，我很渴望有好朋友，但是那时候有很多遭遇到朋友的算是背叛嘛，他们可能突然就抛弃我是什么的，所以我内心就是我很渴望朋友，但是却又没有在朋友上面得到一些就是依靠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
而且很多时候好像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那个自我价值常常都会建立在这个东西上面，就是如果没朋友的话，然后被贴上一个边缘人的标签，好像就会显得自己没什么价值，然后又会进入一种自我否定，就坠入深渊这样子。哇，所以那时候每一天回家都在哭诶，那爸爸妈妈他们怎么反应啊？他们会跟你谈吗什么的？
嗯，那时候就是大家我们家就会分享啊，就是固定会有那个就是家庭祭坛嘛，可是我每个礼拜讲的事情都是一样。可是、就是、
家庭祭坛是什么？
就是我们家会一个小礼拜，就是我们会大家轮流今天谁主理啊，谁施会，就是那种分享，然后我们就每个月都会一次是类似小组那种感觉。
然后你说在这个活动的里面你有什么体会吗？
我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刻，但是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到教会的时候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在那时候我能够理解到人家说生命能够影响生命这句话，就是透过我父母就让我去教会，然后去参加这些算是团契的活动，然后认识一群新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就去陪伴我们，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慢慢的改变。
所以那时候是有换一个教会是不是？
我们一样在同一间教会，但是那群大哥哥大姐他们会每个礼拜都轮流来我们教会服侍我们这样。
然后你刚才也有提到说那个玉山神学院的神学生应该也是大哥哥大姐姐吧，然后就会来教会做分享，然后你说你听到一个姐姐的分享很激励你的心，你觉得你从她的分享当中听到了什么？
她的故事也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人，然后她也是有一天有一个姐姐告诉她这段经文，
说那个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对，然后她说，所以我们她那时候她给我结论说我们力量来自于上帝，那我们也不要去看人家眼光。然后那时候我突然领悟到一件事情，说哦，我高中也是很害怕人家的眼光，所以就有一天就是在那时候，我就以前我是长头发，后来就把头发剪掉，说我要重新改变，然后内心就觉得说我不要做给人看，我要给上帝看，只要讨上帝的喜悦，上帝觉得我好就好，其他人觉得我不好那就随便这样。后来隔天去学校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上面很大的转变，我有同学说依琳你怎么突然变那么开朗，就是我还是很正常过日子这样子，但是他们有看见出我的改变这样。
阳光阳光来了。
对，那时候以前好忧郁哦。
对呀、啊、有时候想一想真的会觉得匪夷所思，那时候到底怎么会忧郁成这样齁。可是当上帝的生命进到里面的时候来帮助你的时候，诶，原来可以这么的豁然开朗，然后就这样的改变了。那关于基督徒这种身份呢、啊、你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吗？
都知道。以前高中的时候就蛮流行脸书，然后我就会在脸书上面分享经文啊，不是我现在很低潮，可能有一段经文什么很鼓励我就会分享。他们就是、我最近又跟我的高中同学就是联系，他就说你以前很就是很火热在教会，然后但是就是他们就是只是看在脸里觉得哦，我今天看到我从低潮到就是我起来的样子，其实他们不就觉得说原来基督徒其实也会有低潮的时候，但是我们能够起来是因为上帝这样子。
哇，真的耶，就是其实说那一段的那个在低谷啊忧郁那个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见证，就是 就算是基督徒也会有很不喜乐的时候，所以也会觉得很像在流泪谷的时候。所以你后来大学的时候你念的是大众传播系，是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吗？
我一样在花莲。
哦，你一样在花莲。
对。
那读大学的时候你怎么选科系的？
就是因为我高中是读化工科，跟我现在完全的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发现我很喜欢摄影，我国小就喜欢，然后我高中才发现说原来大学或是高中可以选这种大众传播科系，所以我就是去考了传播科系。这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可以分享，就是那时候全班的人都是走就是化工类，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算是固定的要求，就是我们毕业等要考乙级，就化学乙级。但是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要考。老师说你确定你不走这条路吗？我说我确定。然后我要考，因为我是高职，我要考大学，通常是高职考科技大学，但是我就说我要考一般大学，我也没有补习什么。老师说不看好我会那个考上学校。那时候我就很认真读书，然后跟上帝说，如果这是你要带领我到这边的话，就求你能够保守。结果我是全班第一个有学校的人，老师整个傻眼。Wow.然后我就很感谢神说，那我真的要走这条路，这样。
真的耶，感谢神耶，不过好神奇哦。
超神奇的。
上帝真的垂听你的祷告耶。然后你就这样子去念了大众传播系了。那么后来上帝又怎么样带领以琳前面的道路，后来进入到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请以琳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伤心，哦，圣灵在左右围绕，感动在每分每秒，这一刻我只感到 wake up， 绚丽的四周环绕，连微风都在微笑，你的荣耀我应该知道，我会相信我的天父，我会倾听你的顺服，因为你是
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今天邀请到的是青年创业家曾颖玲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还有你的品牌。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非常的有意思哦，前面是中文叫做日子如何，那后面你说是阿美族语言，你可不可以再念一次？
后面是 Fangzalai， 然后英文 day， 然后连在一起是 Fangzalai day。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美好的日子，
美好的日子。那我其实我们刚才上一段呢，才谈到说以琳啊，这么开朗的你哦，现在好开朗。但是你高中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好忧郁的时间，我想那个在忧郁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难去体会什么叫做日子不管如何还是美好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忧郁到个不行，但是回头再看的时候，觉得原来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这样子。你是什么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也是高中，
也是高中。
就是、那个时候，我变成现在开朗了自己的时候就受洗，
就觉得上帝给了你新的生命，重生了。
真的是重生，
然后受洗成为基督徒。
你
大学的时候，因为后来也是经历到神的恩典啊，然后当然自己也很努力，很顺利的考上了你想要的这个大众传播系。那因为大众传播系的话，很多时候要摄影嘛，然后要拍影片啊。你拍影片的时候多半都是以什么样的题材为主？
我大学的作业全部都跟信仰有关系。就是算我们去有一个叫做拍纪录片，然后大家去拍纪录片，我就说我要去拍教会的纪录片，然后还有一个也是一个短片，但那个是在讲也是跟人有关系，然后我也是在讲一个人在信仰的过程。然后因为我都放在我自己的算 YouTube 频道个人的，我前阵子才发现说，哇，原来我大学的作业都跟信仰离不开耶。
那时候如果要跟其他的同学一起合作的话，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干嘛一定要跟信仰扯上关系什么的？
有些同学会觉得说，其实因为我读学校是原住民学院，所以其实以原住民来讲，我们在学校过程中我们的那个族群意识会很重，可是族群意识很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基督信仰是一点冲突，所以同学就很害怕说你确定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那时候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会祷告神说，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情吗？如果是的话，就是我就是去做，然后每次去做的事情就是越强烈说真的要去做我就去做。虽然很多同学会阻止我，但是我的个性就会变得比较硬一点，我说我还是要做，就算你不想做的话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就是比较硬这样子。所以就是
你很有自己的主见耶。
对，所以我同学就有些人说好吧，就是想要跟我一起就会一起这样子。
是你刚刚提到说同学们会阻止你的原因是因为原住民的文化跟你说基督信仰有点冲突，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是不冲突，所以我会很勇敢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很多因为原住民文化不管是哪一族都会有一个祭祀文化叫做祭祖灵，然后基督徒是没办法祭，就是拜偶像嘛。虽然祖灵他的感觉那个范畴很像，所以很多教会的人会去算是禁止人去做祭祖灵这件事情。那我们禁止的同学同时的时候，其实跟自己内心的你的想法有关系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那是冲突这样。
可是你不觉得？所以你还是坚持想要拍。
对，
你有一部片还得了教育部的首奖耶。
对对，就是那一部片。
要不要介绍一下？
好，就是那部片叫《羽冠重生》。
羽冠
重生，
重生，
重新的重生。那这个片名其实也是 有点讲重新的重生跟重叠的重，就是他在讲我们原住民面对文化跟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变选择题。但其实如果你对文化认识跟你对信仰的认识你都有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选择题，它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语冠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我们阿美族七角川部落的一个男生的服饰。他曾经在日治时期有一个事件，他是战役，因为这个战役所以那个服饰就已经就是被毁灭，后来最近十年那些年轻人想要复征这个鱼冠这样。
所以你就去想说要拍他们，然后就以这个为故事。那你会不会觉得你在拍的时候，所以包括说连这个剧本也是你们自己想的吗？
我想的，因为那时候想要把我们这个七角川的这个事件的故事跟我们的文化去记录保留下来，可是我们那个主角他也是面临到说他要去做这件文化事情，他不能去教会，所以其实他是很对我们比较现在的年轻族人的问题在这边讲。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会告诉人家说这部片是我的答案，但是不代表说我的答案就是你的答案，就是到最后就是让大家开放性的选择，说你要选择哪一个都没有对跟错这样。
所以其实在拍这个语冠重生的时候，你会觉得男主角也很像你。
你
也曾经在追寻这个答案或是说找到一个平衡是不是？
所以这部片也是在拍完的时候让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答案这样。
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要不要分享一下？
好，答案就是我因为拍完这部片然后认识这个男主角，就会很想要去了解我们的文化。可是当我们去了解文化的时候再看圣经，其实我会发现说圣经在讲的事情跟我们的文化其实很有关系。就是有一些牧者跟我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我们阿美族是我们在丰年祭的时候我们会感谢是说感谢主给我们那些美好的丰盛的那个农作物。我觉得说其实我们要感谢的对象很多，那我们直接感谢到最根本就是上帝，所以只要感谢上帝就好，就是我自己的观点这样。
所以在语冠重生的这个最后，因为其实我有看这个影片，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看的话，在 YouTube 上你只要打语冠重生就可以看得到这部非纪录片。那我觉得是拍得很好的，而且还得到了首奖。那我觉得这部片最后面你有谈到说关于丰年祭的载歌载舞这件事，就是虽然说好像对原住民的这个文化来讲，好像那个载歌载舞的时候是对于祖灵是不是的感谢，但是对你来讲其实你感谢的是神。就是你自己感谢的那个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你并不觉得说你因此就不能参加丰年祭，还是可以参加。那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要提醒一些原住民的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认识了上帝或是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然后就忘记了自己的文化。
对，就是我认识蛮多教会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你参加丰年祭了，可是我就会他们会用这种眼光。可是后来我拍这部片然后蛮多教会请我去分享，有一次有一个青年他看我的时候在哭，我说我就吓到，他说看完我好想要回部落参加我自己丰年祭，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只知道我是阿美族，知道会说一点主语，对文化没有一些了解或认识，然后看完的时候他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一开始会想这部剧本的时候也是很感谢主，就是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去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笑，就是应该不是很好笑，就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就是我们要报这比赛的时候，同学他们都不相信说你报这比赛不会上，可是那时候内心就觉得我一定要报这比赛，然后我很有信心说一定会得奖，可是出来当天的时候我还是很紧张，可是就是我就已经跟上帝祷告说我想要，我那时候每天就在睡觉前的时候就想说我要站在台上，然后就感谢上帝，彰显上帝的荣耀，在做这件事情。后来我就真的得奖，然后到现在已经毕业四年了，那影片到现在还是有在看，我就觉得很感动。
对呀，而且还是首奖。你那时候得到这个奖的时候，教会的 家人跟朋友有没有觉得哇光耀门楣的感觉？
他们可能内心都因为我一开始说我觉得会得奖，就是很像很骄傲，但是我内心就是一对一个上帝的很大信心，说因为我知道上帝要透过这件事情想要去祝福更多的人，所以我内心就觉得感谢主这样。
是啊，不过这样大学毕业之后怎么没想说可能去电视台啊或是参加什么剧组啊就继续的拍影片啊这样子呢？
因为那时候拍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拍片好累
蛮辛苦的。
然后后来我也是因为我本身喜欢拍平面，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到教会机构上班，也是到那边，虽然在教会机构我也觉得好像都很不错，可是在里面上班不是说那边不好，是我发现我想要做更多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觉得好像有点小空虚还是什么的，
好像迷失了我自己的感觉。
那有想说就回自己的部落或什么之类吗？
有想回去，但是很多长辈大人就是说你可以在台北好好发展学习东西，你再带东西回部落比你在部落这边直接做一些事情好像比较有帮助这样。
所以这创业的念头是你在台北做一个上班族觉得在一个非常 boring 的生活里面突然出现的一个念头吗？
真的非常突然，我只是突然有一天说我好想做羊毛毡哦这样，然后我就是在办公室就查说附近哪有卖那羊毛毡的材料，就是我们办公室房附近就有，我就去买，然后回家就开始搓，然后一开始我没有要买，我只是想说记录一下我做这些东西，就我同朋友就说诶一定你有在卖吗，我想说好像有人要买，我就另再开一个就是一个Instagram 的那个账号，只是想要记录我有做这些东西，就变成到现在这样子。
对啊，这样你从创立品牌一路到现在多久了？
快三年了。
快三年了耶哇，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心情会不会也转折很多
很多
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这个当中的高山低谷心情的变化？
那时候其实刚成立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受祝福的，因为我才刚成立一个月两个月我就是受基督教今日报的受访，那时候我觉得我跟我还没有什么起来，然后可是也感谢主透过那个机会让我的品牌能够更快速的让人家知道。后来慢慢转成到人像的时候，我去拍人像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分享，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也会好奇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就会很开心我跟他分享，因为我觉得拍人像比做视频更能够接触人，但是因为更能接触人其实也有好的跟坏的，因为有些客人可能就是很谢谢他们肯定我的就是喜欢我的风格，但是也许他没办法在价格跟价值之间他们做一些认可，所以那时候其实很低潮。
对耶，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想要修个短袜然后都会跟你砍价然后再便宜一点啦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要就是让客人砍，后来就
你说让客人开心吗？
对，他们说应该都在，我说好吧，就会什么就是买一送一那种类似那种概念可是后来又觉得自己会否定自己说我连那个价值都不到嘛这样子。有一天因为我会写网站然后写部落格，然后有一个基督徒摄影师在底下留言，他就跟我讲一些鼓励的话，后来我就慢慢去知道怎么去经营这个品牌跟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怎么做经营跟拍摄这样子。
像你当自己陷入在这种低潮的时候啊，会不会也常常想说就是偶尔啦应该不是说常常会想哎算了干脆放弃好了收起来。
有好想有时候好几次每次
好几次。
对，其实在去年年初我就想要放弃，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给我一个就是一个时间说好我先去我想去环岛完成我的梦想。
可是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会让你跌到这么大的挫折感里面？
可能就是没有案子，然后很多个人可能就觉得嫌我贵可是我就是想说我刚开始然后价格其实相对来说其实没有到很高，我就会觉得好像我连这样都不行，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放弃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一个人去散散心然后去环岛，那时候环岛的时候只想说 我想要办一个摄影展，就结束日子如何这个品牌这样子。
你说在环岛过程中你也拍摄啊，然后之后 ending 的时候办一个摄影展，
嗯，然后就
ending 也要这么华丽。
对，结果办 ending 的时候有一两个是我不认识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听到我的故事分享都很希望说我能够继续下去。就有一个女生是我那时候我会在一家咖啡厅寄卖我的摄影机跟耳环，然后那个女生她看到我耳环，然后就认识我这个品牌，后来知道我有摄影分享会，她就来，她听到我故事就说她很希望她的婚纱给我拍，但是去年的事情，她今年就要给我拍婚纱，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哦。我就觉得很感动，说原来我只是原本我要放弃，那时候那女生算是救了我这个日子如何。很多人说我也好想要跟你拍，以后我结婚的时候，假如说那我要为就是有点像为了他们未来要结婚，所以我要先跟下去这样子的感觉、
是，那为了用你的摄影的专业祝福更多的人，好吧，上帝我再跟一下。
对
真的耶。而且像陷入低潮的时候啊，你平常会读圣经祷告吗？你觉得上帝的话怎么帮助你？
我觉得是我看圣经的时候，我个人会比较常去看人家的见证
啊、
有时候会去看，除了读圣经，上帝的我很喜欢看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就是在讲信心，
所以不会觉得很难懂之类的。
不会啊，什么信之所用之实底，我就哇，这个就是我们要打从心底很相信，所以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相信。还有一段经文我也很记在心里，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耶和华，他会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我就觉得说，既然我知道这条路是上帝要我走的话，我就继续走，然后就有点像那个过关一样，就是先这个关卡过完了再走下一关，然后当天上帝都会带领我们这样子。
只是过程当中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 K 一下。
对啊，就是啊，可能要重来的。
对啊，然后再整理一下、把心情整理好，然后再出发。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请以琳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界变得更美丽。伤害我会忘记，明天我会继续，梦想必定不要放弃。
只要心相信，
爱着永远不窒息。幸福在这一瞬
间，
山谷百合正开放，
不用叹息，感谢有你，一路有你，
风雨信心多么不容易，
和自己和你
走我之间的默契，我会牢记，感谢有你，一路有你，爱让一切变得更美丽，
感谢有你，
一路有你，爱让一切变得更美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今天邀请到的是青年创业家曾颖玲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还有你的品牌。除了会面对到可能一些 OK， 你身边会不会有一些朋友跟家人可能也会劝你啊，或者泼个小冷水之类的？
他们会说。他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个性很硬，所以他们都说：“啊，就是你确定要这样做吗？”我说：“好，那我就折中，我可能也继续做，但是我去打工啊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比较担心说，因为案子不一定每个月或是每天都有，所以他们比较担心你能够量情自己嘛，这样子。所以我就说，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情，因为当我去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可能就不能做这些事情。这样。
那其实当你在面对创业的辛苦的时候，你觉得你最需要旁边的人他们怎么对待你，他们怎么回应你？
就是告诉我你很棒。
其实就直接肯定就好了。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我最容易的是我会否定我自己，当我否定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做不到，然后很就是很明显我能够知道我现在状态不好的时候，我拍摄的作品其实不会感动别人，我应该说不会感动我自己，那一定不可能感动别人，这样子。
对呀，啊，真的耶。不过创业这三年多以来，你身旁有没有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会很好奇啊，哎，这个创业这个事情觉得很厉害啊，他们最常问你什么问题啊？
他们都以为我很有钱
啊。真的哦。
然后我说你创业那你一定很有钱啊。我说没有啊，我创业为什么要花钱，就是会觉得说你要有钱才能创业，他们大家的思维这样。
对耶。或者说你一定要有某一定的资本，你才有办法去做创业这件事情。因为创业的可能很多人想到就是有很高的风险，然后会赔钱啊，那你如果没有一笔资金的话，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风险跟赔钱？所以雨林你算是零元起家吗？
算是，那时候我就是一台相机，然后买一些羊毛毡，那时候一开始是这样子。
OK， 所以创业从零开始。
对，然后很多东西什么名片就是自己的钱啊什么的这样。后来是很多人都以为我就是好像做存款很多，然后赚很多钱，我都会跟我们说其实没有。但是很重要一点是上帝会供应一切我所需的，是当我需要的东西上帝会给我，或是上帝会派一些天使，
哦，
就是像今天受访的机会也是一个机会，上帝会透过到，哦，一定可能需要什么东西，我带你安排来这边受访，然后就更多人认识我，他们就很好奇，我就可能增加我的曝光率，然后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人家喜欢的就喜欢这样。
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资金短缺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呢？
我资金短缺的时候，奇妙一点是突然会有一案子进来，很多人说，我要找你拍摄。然后前阵子是有一个案子，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完全没想过，但是因为他现在在进行中，然后还就是未公开这样。对，然后我可是我拍摄到一半就觉得说很感谢主，说 原来我从小在花莲长大，然后我的背景跟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我就因为我们要去做很多的类似前调或是访问，就发现说其实这些受访的人跟他们讲的故事跟我的故事是有关系的，然后我就每一次拍摄的时候我都很感动。
面对创业这件事情啊，你觉得创业要克服什么？
克服对自己的否定，因为我对于钱是没有太大的就是那是什么负担吗，或是那个压力，就是算钱我快没有钱的时候我真的会很压力，然后说怎么办我没有钱，但是我不会觉得说有钱才能成功，我会觉得我们能够成功除了对自己有信心之外，就是我们要依靠上帝，就是当我们如果是非基督徒朋友的话，就是也是要相信自己，因为你不相信自己的话，那你想要做这件事情或是你的客人他们也不会相信你。
你刚刚讲到说你对于钱呢、啊，其实没有这么恐慌。虽然说没钱的时候我想人人都会有压力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压力呈现出来的状态还是有分别的、有些人的压力可能会去跳楼自杀、但是你的话可能就是好吧怎么办，好那我再更多努力一点这样，然后再撑一下然后祷告这样子。你觉得你对金钱没有这么恐惧，跟你的成长背景或者说你从爷爷这宣教士或者从教会的人当中是不是多少带给你一些影响？
因为我听到蛮多人分享都是说当他们没有钱的时候就会有恩典，最近一直听重复听到更多人跟我讲说以琳恩典够你用的，然后以琳上帝很爱你，所以我就说哦好没关系，就是人家说以琳你是不是你的那个背景或是你靠山很大这样，我说哦我的蛮大的，然后我说是什么，我说上帝啊，然后我就哦这样子，但是我真的觉得说
他觉得你在开玩笑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很多人说那以琳你的资源是什么，我说我资源也是上帝啊，他们就是有些人听不懂，但是基督徒的朋友都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因为资源就是上帝会透过很多的人去帮助我，我需要什么东西然后透过一个人，虽然那个人他不可能直接给我钱、但是他可以透过什么机会或是什么样的帮助给予我帮助这样子。
真的耶，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年轻人啊问你说哎，林姐姐我也很想要试试看创业，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啊？
我就说做就对了，
做就对了、
然后他们说可是没有钱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说看你东西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可能至少你要有一个你那个的工具，可能我拍照必须要有相机，但是也不用说一开始就要买很贵的、然后或是有些人画画，那你可能有需要画笔，那你一般的画笔你都要慢慢练，然后大家先一开始东西都不用到很高规你才能做事情，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曾经听我朋友分享，他就说不用很厉害才能开始，是开始了才能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力量，我不会太多的否定自己说哦我现在没有很厉害所以我不能做这件事情这样。
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耶，你可不可以再复述一次？
不用很厉害才开始，因为开始了才能很厉害。
这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哈，这机会也不是等出来的，机会是干出来的。
对
你就得要踏上这一步，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前面你会经历到哪些事情，也许是更美好的风景。可是如果没有走上去，就看不到这些美好的风景了。
对，
其实我觉得你在经营你的这个品牌事业的过程里面，因为你都会拍很多的照片嘛，那你会跟很多的人接触，所以当你在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你会不会也觉得说诶，好像也让你对你的生活或是生命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体悟？
我最近接比较多案子是拍摄婚纱跟婚礼的，但我觉得婚礼是最让人能够看见上帝的一个事情，因为上帝就是爱嘛，所以当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你看见新人他们当这种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好美好，然后我就更想要去把这样的美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去分享更多的人。
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说那你拍一下我们啊之类的？
有，他们一直在讲说你都拍别人就拍我们这样，然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拍照啊，然后我爸妈因为我会就是我的风格喜欢简约，然后就是我们父母亲他们就喜欢那种浮夸的，然后我就跟他说
浮夸是怎样，
就是摆 pose 啊那种、然后
就有点不太自然。
对，然后我爸妈我就说好我可以帮你们拍一些就是不自然， 但是我想要拍一些你们很自然的东西，我可能叫我一直走路啊，跑来跑去啊，然后我就哦，拍到我喜欢的作品这样。
你最喜欢捕捉到他们的哪一些的镜头？
我很喜欢笑，但最重要的是眼神。
眼神，
我很喜欢拍人跟人之间的眼神，就是当如果这个被拍摄的人他们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其实就是很自然。但是有一次拍摄是不管构图跟什么东西装啊都很好，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不怎么好看，然后我就回想起来，哦，原来是因为他们前天吵架，就真的、
眼神不对，
对不对？然后就说，那我以后就是觉得说，就然后我每次拍摄前，我都会问那个新人他们的故事是什么，
然后、真的、
就是想说去了解他们的关系，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去做一个，就是他们喜欢他能够。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这所谓专业的人物摄影师真的要对人有高度的兴趣，对不对？
对耶。
是啊、因为想不到你会这么用心，在拍摄之前会先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了解他们的个性，
对，
了解他们怎么互动，
然后我都问他们说你们平常喜欢做什么事情啊？因为我会比较倾向是希望能够拍最真实的他们，然后在未来很多年的时候可以再翻阅，因为我会觉得说婚纱或是照片这东西，我很喜欢看照片，因为以前的底片相机我觉得跟数位相机它的感觉不一样，是那时候底片的感觉是瞬间，然后现在数位可能是每一秒都可以拍很多个，所以我就很喜欢捕捉瞬间，让人家记住说那一个瞬间其实我们很开心，那我们之后吵架或什么再翻着，哦，原来我们以前曾经也是很相爱这样子。
真的真的。我想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啊，能不能请以琳也用一节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最让你有信心的或者是很感动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那还是同样一句话，就是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在生命记33:25。因为我觉得每一从到现在这句话真的在我每一天，不管早上中午晚上或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跟我讲说，就是当我低谷的时候，大家只要看到这段经文就会跟我说一定是你的，就是日子如何，这段经文已经跟我等好了。然后我就会想说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认为，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原来日子如何真的很重要，但是不管我们有好的日子跟坏的日子，我们都会有一个能够去撑住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前进。
而且也会让我一直想到以琳刚才讲到的那句话，我觉得好经典哦，不是很厉害才开始，是开始了之后才会很厉害。给自己一个机会吧，去闯一闯，磨练一下，要不然的话就不会知道说自己的生命会开出什么样美丽的花朵。
对，
上帝总有他最好的计划跟安排，信心的相信神，勇敢的往前走，踏出最美好的步伐。那今天很感谢以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你还愿意授权给我们，让这个见证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亲爱的朋友你有需要实体的 CD 的话呢，可以来跟英如索取。那当然如果你也想像以琳一样哦，生命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从忧郁的低谷然后变成一个这么开朗温暖然后关心人祝福人的人，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救恩吗？那如果你也愿意多一点了解这个救恩的计划是什么，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好，所以如果你要参加这个课程或者是要索取故事的实体的 CD， 可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你也可以直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微信以及 Apple Podcast 留言给英如，那我就知道了，我就赶快的把这个好东西来跟您做分享。那当然请要继续关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然后收听更多感动人心的好故事，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见咯。今天感谢以琳，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赋关系。
知道